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学习，明白你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也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样去遵行你的话，来完成你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你不但把命令赐给我们，你也给我们能力去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把这堂课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比较多的圣经，所以就是请大家要把圣经翻开。我们上礼拜已经讲了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第20节，是耶稣在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吩咐。那这个吩咐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我们需要去遵守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要看圣灵和大使命的关系，以及祷告和大使命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圣灵跟大使命的关系。我们读几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0章18节到第20节，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第18节，耶稣，我从第17节开始念，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要被带到外邦诸侯君王面前，向外邦，而且向这些诸侯君王，并且向外邦人做见证。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思虑说什么会赐给你们所当说的话，因为是你们父的灵，也就是圣灵在你们里面说话。那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两段基本上所说的跟马太福音是类似的，我们就跳过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到27节。
是我有一个错误，
哎，哦，好，那可能是打错了。第十章啊，谢谢帮您，是第十章，不是第一章，马太第十章。好，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里说到真理的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门徒也要为耶稣一同做见证。然后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24章第46节到49节，这是复活的基督给门徒的吩咐。在路加福音24章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里耶稣吩咐他们要奉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就跟我们上礼拜看的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是一样的。那耶稣就提出一个应许，说父所应许的，如果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耶稣升天以后要把圣灵赐下来，这是耶稣吩咐他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一直从耶路撒冷到万邦，要为这些事做见证。而 他们要领受父所应许的圣灵。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到能力。然后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基本上就是重复《路加福音》24章的这一段耶稣所给门徒的应许，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说圣灵如果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当然《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是彼得在公会面前他提到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所以从这几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履行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必须要借着圣灵的能力。若不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不可能去完成耶稣给我们这个吩咐。所以耶稣把这个大使命，这个命令赐给我们，赐给门徒，可是呢，耶稣也给我们应许。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耶稣的应许，所以首先我们要强调，耶稣把命令给我们，但是耶稣也给我们他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要赐下圣灵，赐下圣灵使我们从圣灵得到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来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按耶稣的吩咐完成这大使命，我希望大家从圣经上神的话可以明白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个大使命的托付，他差耶稣差门徒去领万人做门徒，或者说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唯有借着神所赐的能力才可以去达成。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可能理性上都了解，我们一定要让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想要去遵守耶稣的大使命，我们一定要靠圣灵的能力，靠圣灵的引导，靠圣灵的工作，绝对不可能靠我们自己去完成。而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所以这个观念也是希望我们可以记住，耶稣已经把这个应许给我们，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去支取这个应许。耶稣应许圣灵要赐下来，而且他应许说圣灵降临在我门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我们第一堂讲了，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换句话说，这是耶稣的应许，我们就必须用信心来相信，相信他会给我们能他的圣灵，赐下圣灵和圣灵的能力，来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那在这几个经文里面，第二我们就要来看，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来领受圣灵的能力。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是门徒要求耶稣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那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耶稣也同时给他们一个劝勉，或者说一个应许啊，这也是耶稣的一个应许。在十一章的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耶稣告诉门徒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意思就是说要去向神支取啊，要去向神支取，也就是要祷告，要祷告。那耶稣说，如果你们求，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马太福音不是说圣灵，马太福音是说你们父岂不更将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但是在这里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神会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求。当然在这里啊，我也许要澄清一下，从整个新约圣经的教导，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都受了圣灵的洗，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许多人听了彼得所传的道，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这样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这样子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给你们的圣灵。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信的人，我们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那在保罗的书信，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他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加入一个身体，所以凡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就领受神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保罗换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就从这位圣灵受洗，加入基督的身体，我们不但与基督联合，我们也成为教会基督的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也就进入这个教会，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已经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这里所谓的求圣灵，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完全的来管理引导，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完全的来透过我们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来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的生活跟生命啊。所以这里的求圣灵不是说我们里面没有，要圣灵再赐给我们，这乃是说我们要求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更加完全的来管理我们。我们虽然接待耶稣做救主，我们的肉身还没有得赎，所以我们里面还有罪的律，我们这个罪性还在，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属灵的征战。我们的肉体啊，是私欲要我们做违背神旨意的事，可是圣灵，我们若是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我们要求圣灵，我们要求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服在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之下，可以让圣灵透过我们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作为。好，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14节，耶稣吩咐门徒啊，在第一章我们先看第4节哈。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耶稣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神把圣灵赐下来，他们领受圣灵的洗。那么所以门徒在14节，他们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耶稣应许说，不多几日父所应许的圣灵要赐下来，那他们怎么做呢？耶稣有这个应许，他们怎么可以得着呢？就是恒切的祷告。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马可楼上，就在那里每一天继续不断的借着祷告来支取，来等候。所以呢，我们不但要用祷告去支取，我们要恒切的祷告。 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十一章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祈求、寻找、叩门都是现在式。希腊文的文法现在式就是表续不断，所以耶稣说，你们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必寻见，你们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的父就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那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就是恒切的祷告，继续不断的祷告，那这也就是所谓的等候的意思。什么叫做等候神呢？等候神就是让神按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来行事，这叫做等候神。等候神不是没事干，也不是说哎呀，好像我们等车一样，等来等去，为什么车子都还不来，无聊，很无聊。等候神是我们恒切的祷告，然后等候神的时间来到，他可以让神以他的主权，按他的时候，用他的方法来成就他的旨意，这叫做等候神。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怎么样领受圣灵的能力呢？第一，我们一定要祷告；第二，我们要恒切的祷告，要继续不断的祷告，要等候。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我们继续不断的求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神要考验我们，我们真的要吗？很多时候我们求没有就算了，就显出你的里面没有真正一个迫切要的心。所以除非继续不断的求，如果你求神没有给，你继续不断的求，你一直不断的求，你恒切的祷告，你等候神，就表明你真的是渴慕要得着。同时神也借着这个过程来操练我们，操练我们学习坚忍，英文就是 persevere。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就是要坚忍。坚忍意思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在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上，我们必须持续一直到底，这叫做坚忍。所以神也要看我们在祈求我们能不能够坚忍，同时神也借此来使我们学习谦卑，我们真正谦卑在神面前来等候他，让他按他的时间来成就。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这个神是信实的意思是指神不背乎他自己，不是神是信实的我要什么他会照我所要的给我，神是信实的是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我们必须这样相信他。那么因此我们的祷告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就可以持久的，就可以恒切的，然后我们可以等候他的时间来到。所以这是当时的使徒们，他们就是这样子来等候神。那除此以外，我们要领受圣灵呢，我们刚刚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的32节，彼得说到他们为耶稣做见证，而且他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呢，我们要领受神的圣灵，我们必须对神存着顺服。你越是存一颗顺服的心，圣灵就越能够来管理你。所以为什么说要领受这个圣灵必须存着顺服？当你信基督接待他，这是你首先降服在基督之下，你就首先领受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但是呢，我们要让圣灵真的能够借着我们来彰显神的能力和工作，我们就必须完全更加的把我们这个人，我们所有的主权都交出去，在凡事上我们都顺从，那这样子圣灵就可以很自由的来引导我们，圣灵的能力就可以透过我们来彰显。所以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因此我们要领受圣灵的能力，顺服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常常无力，我们可以回去反省，我们是真的是存着顺服跟信靠，对神存着顺服跟信靠吗？你如果真的是在凡事上更加的顺服，更加的信靠，神的信实就会按他所应许的，使你领受圣灵所赐的能力，来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托付，来实行或者说来遵守他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领受圣灵，我们要明白这三个很基本的要素，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条件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圣经里面神的应许不是自动就好像就成就在我们身上，圣经里面许多神的应许，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履行我们这一方面的责任，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因此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既然了解必须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也需要做另外一件事，我们自己也要尽我们的责任去支取圣灵的能力啊，去向神求，神岂不把圣灵赐给我们吗？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给我们，那但是我们就要履行这样的一个条件。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初期的教会是怎么样领受圣灵，他们是怎么样顺从圣灵，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在初期教会他们去履行神的大使命，他们完全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引导去从事神给他们的这个托付。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这些使徒们他们恒心的祷告，从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在马可楼上恒心的祷告，到了五旬节他们仍然继续聚集祷告，那忽然之间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当然使徒们的经验，门徒的经验，耶稣的门徒的经验，他们领受圣灵是在救恩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事件。换句话说，虽然他们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跟随耶稣，但是耶稣曾经告诉门徒必须等到他得荣耀才要把圣灵赐下来，所以这个五旬节就是神耶稣按着他所应许的，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对门徒说，我去，就是他要回到父那里去，我就要求父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与你们同在。那么他要求父赐下圣灵，他说是在他得荣耀之后才会把圣灵赐下来，因此我们就看见这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借着祷告等候神，等候父所应许的，到了五旬节神就照他所应许的就赐下圣灵。那对我们来讲，这些门徒的经验我们可以说是不是常态，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处于新旧两约交换的这个时候，所以他们是先信了耶稣，先跟随耶稣，到五旬节的时候才照所应许的父才照所应许的赐下圣灵，然后圣灵就耶稣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那么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就照耶稣所应许的他们必得着能力，所以这里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也就是各国的方言，然后就讲论神的大作为，以至于当时从各地来的犹太人，好像我们今天移民到美国，那当时也是许多犹太人已经散居在小亚细亚，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已经讲当地的语言，就好像我们的第二代已经是讲这里的语言，那所以呢这些使徒们就讲他们各地的方言， 来讲论神的作为，他们可以听见，能够明白。那这就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给他们的应许在五旬节就实现了。那不过我刚刚已经说了，门徒的经验不是常态啊。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受了这个圣灵的洗啊，因为我们看第一章他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曾说过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呢我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对门徒来讲，五旬节他们就受这个圣灵的洗，圣灵就与他们同在，住在他们里面。当然在这里路加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表达圣灵在他们身上，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使他们能够得到口才讲各国的话，他就用圣灵充满啊。等等我们会来探讨这个名词。那但是我们就知道说，在早期的教会他们的经验，他们对跟领受圣灵的经验跟我们今天领受圣灵的经验呢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就是说不完全一样。那主要是因为今天已经是进入一个就是说常态啊，一个正常的情况。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还是在新旧两约的一个交替的阶段，所以他们的经验呢就不是我们一般的经验啊。好，那他们在五旬节圣灵赐下来，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因为我们从约翰福音耶稣的应许说得很清楚，我要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他们就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但是我们就在使徒行传看见反复出现两个名词，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刚刚看的这第二章。那这个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动词，被动式的动词，被圣灵啊，换句话说是由圣灵主动，不是我们人不是我们人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是圣灵主动，所以是被圣灵充满。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满有圣灵，那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有时候没有照着那个原来的那个动词的表达方式来翻译，我们中文也把它翻成被圣灵充满啊。譬如说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跟第五节描写他们要拣选执事的时候，第三节说要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第五节说这个斯提反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还有第七章五十五节跟十一章二十四节，这个地方不是用动词的被动式，这个地方是用形容词满有圣灵。如果前面第一个用英文来说就是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是被圣灵充满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后面是 full of the Spirit， full 就是满啊，充满，Full of the Spirit 是满有圣灵，我们用中文讲，那就是表明一个圣灵充满的状态啊，满有圣灵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状态。那当然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对这样的名词有各种的解释，其实我们要从圣经的作者怎么用这个名词来正确的了解，不能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啊。所以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路加怎么用这两个名词呢？基本上他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使徒去做见证传道啊。那么他用这样的，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传讲神的道，或者保罗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看着那个人啊。那所以路加这样的一个表达，他是表达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透过他们显明出来，因此他们可以一次又一次被圣灵充满啊。这个被圣灵充满不是说有一次被圣灵充满，然后好像说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就人生里面必须要有的某一个特别的经历。其实他这个被圣灵充满是他们每一次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加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表示圣灵在他们身上，圣灵的能力就透过他们来彰显 神的作为，这就是他们可以一再的被圣灵充满。那么满有圣灵，因为是一个形容词，是描写一个状态，是描写这个人他的生活跟生命满有圣灵，意思就是说他的生活他是常常都顺服圣灵，以至于在他的生活当中凡事随从圣灵，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带领，而他也顺服圣灵的引导，就完全照着圣灵的带领去行。那么因此他可以在生活上活出圣灵的果子，在生活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是满有圣灵。那当然他的侍奉也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顺服圣灵，所以也有圣灵的能力可以彰显在他的侍奉他的工作上。但是因为这个满有圣灵，他的表达是一个形容词 full of the spirit， 所以是描写一个状态，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状态。意思就是说，所以在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他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你们就不放纵私欲，你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所以这些都是其实都是表达一个人他有了圣灵内住在里面，而他不断的更多的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所行的一切事上，思想言语行为，凡事他都服在圣灵之下，让圣灵引导他，而且他都顺服圣灵，照着圣灵的引导去做。那这样的一个人就活出一个生命，是一个属灵上成熟的生命，当然不会完全无罪，因为我们这个罪身还在，但他呢基本上他活出的生命的品格，你就可以看见像加拉太书那种圣灵的果子，像基督的形象，像基督的样式那样子，而且在他的侍奉，他的为基督做见证，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那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在路加福音。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确实领受了圣灵，而且他们愿意服在圣灵之下，顺服圣灵。所以在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常常经历一而再再而三被圣灵充满，就有能力来为基督做见证。而且他们的生活，你看初期教会就是圣洁的生活，到第五章我们会看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留下一部分，剩下的拿到使徒脚前说，这就是我们所卖的。彼得就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其实他是欺骗彼得和当场在场的其他的圣徒，但是彼得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于是他当场就倒在地上，就断了气。后来他的妻子进来，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彼得再次问他的妻子，他妻子也跟他一起联合欺骗，所以他的妻子也当场就死，就倒在地上。这个事情就叫教会跟教外的人都心中敬畏神。那我们看到他们活出那种凡物公用的生活，这种真正的相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有财务丰富的人就把他所有的拿出来去供应那些在物质上有缺乏的。就你就看到他们第二章讲到他们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天天在一起彼此交接祷告拨饼，所以那他们的生活，这个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一个满有圣灵，而且他们在为主做见证，为基督做见，就不断一次又一次被圣灵充满，就带着能力来履行基督给他们的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就看看他们的工作，第一，在他们这种充满，就是说顺服圣灵，满有圣灵，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生活之下，首先他们的宣教工作完全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譬如说我们举的例子，第八章那个腓力传福音的腓力，其实就是那个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位。 这个腓力呢，在第八章告诉我们说，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所以你看腓力怎么样，他就起身去了，他就顺服，他没有说叫我去干嘛，他就起来马上就顺服。然后呢，不料他就遇见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接着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所以你看他们做这个工作，就是圣灵来指教他们，来引导他们该如何做。那我列了一些经文，你们可以回去仔细看。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地方，是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第六节，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披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这里你就看到他第二次旅行布道，这里的记载很清楚，是圣灵的引导，完全按着圣灵的引导。那其实我们刚刚应该先看第十三章，因为第十三章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旅行布道宣教是圣灵的意思。在第十三章，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在禁食祷告，第二节，他们侍奉主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宣教的旅程。所以我们看到在早期的教会，他们的宣教工作完全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他们顺服圣灵。不但他们宣教的工作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履行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而且呢，我们看他们去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圣灵赐给他们能力来传讲这个道，而且呢，从圣灵有能力使他们有行许多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们所传的道，并且他们过圣洁的生活。那圣洁生活我刚刚已经提到了，那所以我们刚刚第二章我们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得到圣灵所赐的口才来讲述神的作为。那我们看第四章第三十节，第四章三十节，彼得跟约翰被公会捉拿释放回来，我们看二十四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这一段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他们是借着祷告，他们彼得约翰被释放回到教会，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向神求， 求神使他们放胆，而且呢，求神使他们在传道的时候有神迹奇事伴随他们所传的道。于是他们祷告完就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些经文你们可以回去再查考我列出来的一些经文，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就是不断一次又一次被圣灵充满，放胆的传讲这个道，为耶稣做见证。而耶稣呢，也使他们奉耶稣的名来医治疾病，赶出污鬼，来印证所传的道。所以他们照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第三，他们也从圣灵得到能力来面对逼迫。在使徒行传第七章55节到第60节，那个斯提反他面对强烈的逼迫跟反对，这些犹太人他们公会已经捉拿他，然后他就站在公会前，他对他们讲了一篇道。然后在第七章55节我们就看见，但斯提反被圣灵充满，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反咬牙切齿。但斯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就看见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这只是一个例子，保罗他曾经被石头打好像死了，但是人家以为他死了，他爬起来就走出城外去。那么彼得曾经被希律王捉拿在监狱里面，教会就为他切切的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从圣灵得到能力来面对逼迫，他们可以没有惧怕，他们知道耶稣也曾经应许他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他们要怕的是那个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毁灭在地狱里的。耶稣也应许他们说，两个麻雀不是卖 五分银子吗？你们比麻雀贵重许多，你们的头发神都已经数过，所以你们的父不许连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但是耶稣的应许，他们是从圣灵得到能力，可以让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信靠耶稣的应许。所以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显出勇敢，显出胆量，显出无所惧怕，像斯提反就因此就殉道。那第四，虽然他们宣教的工作受到诸般的敌对，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从第二章开始，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些人听见使徒们用各国的话在讲论神的作为，他们就讥笑说这些人是醉酒啊。所以从那里开始，他们就不断面对许多的敌对，许多的逼迫，到第四章就被公会捉拿，第五章又再次被公会捉拿啊。那么到第六章斯提反就面对犹太人的会堂的逼迫，到了第七章斯提反甚至殉道，第八章因为斯提反的殉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四散。那保罗那时候叫扫罗，他也是在逼迫教会的人当中，他就极力的迫害所有的圣徒，他到各个地方去捉拿圣徒。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的传扬，甚至保罗后来自己悔改信了主，神也差他往外邦人中去传道。我们如果继续看保罗的几次宣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受到犹太人的反对，因为他都先进犹太人的会堂来传讲这道，但是犹太人拒绝，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起来反对攻击他，甚至这些犹太人还去激动那些外邦人来攻击他。所以你看到这个福音的传扬是不断面对各样诸般的敌对，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能力胜过这一切的困难，于是神的道大大的得胜，而且日渐兴旺。 所以我们看到在初期的教会，他们就是怎么样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能力之下，他们去履行这个宣教的使命。虽然有各种的敌对，但是圣灵的能力大大的得胜。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几个叫做小小的总结，如果你要把这一卷书分成大一点的段落，你可以去找，我们叫做缝线，它有一个段落到某一个地方，它就给一句结论，小小的总结，然后再继续写。那每一次小小的总结，譬如说第六章的第七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到了第九的第三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那犹太加利利撒各处的教会都被建立，敬畏主，蒙圣安慰，人数就多了。然后十二章的第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十九章第二十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事外，对不起啊，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大旺，而且得胜，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初期教会，神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应许怎么样验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得领受了圣灵，圣灵就使他们得到能力来为基督证，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使徒行传我们看停止在罗马，所以这个福音怎么样就从耶路撒冷已经传到外邦的世界去。那这是我们看圣灵跟大使命之间的关系。那所以其实有一部分关于祷告的，我们也已经在这个圣灵跟大使命的关系已经讲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来看一下，所以祷告跟大使命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在圣经，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保罗讲到他的传道的工作。那哥林多教会他们对保罗有很多的攻击，那在这里呢，第四节第三节哈，他们说保罗是在血气中行事。那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这里保罗很清楚，他们征战的兵器是靠神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去完成这个宣教，我们要把人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借着基督的救恩，借着这个福音，使他们从撒旦的权下被拯救出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圣灵的能力。还有一样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这个是属于神所赐的军装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军装有六个部分都是防御的，只有这第七个是攻击的，所以这是属于征战的兵器。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凭血气，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是凭圣灵的能力。同时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所以这是我们在履行这个大使命，我们在进行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攻击的武器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和神的话。因此呢，所以第二，我们刚刚已经提了，我们就要借着祷告来支取这个圣灵，来领受圣灵的能力，圣灵所赐的智慧和引导等等。那这一部分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就不用再重复，但是我们就来看一下。因此保罗在他自己的宣教工作上，他不止一次要求教会为他代祷。我们看一下罗马书 第十五章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二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同得安息。这个祷告其实就是为保罗的宣教工作，因为保罗宣教工作遇到反对，那特别是这些犹太人，所以他说求你们竭力为我祷告，使我可以脱离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的反对。但是呢，他要送捐献到耶路撒冷，虽然是一个慈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你就知道保罗这个慈惠的工作其实不是只是为了要周济贫穷，是跟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他上耶路撒冷去向那些使徒来私下啊，中文翻成暗地里，私下把他直接从基督领受的启示，因为他强调他使徒的职分是直接基督差派的，也是他所传的这个福音是直接从基督领受的，因为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的基督。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他一方面强调第一章一方面强调他的权柄不是从耶路撒冷使徒来的啊，不是受教于耶路撒冷的使徒，是完全独立的。但是第二章他也强调，然而他所传的福音也是耶路撒冷的使徒所认可的，因为耶路撒冷的使徒彼得约翰他说神是差他们往受割礼的人当中去传福音，而保罗神是差他往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那么他送这个捐献是外邦人的教会，他们领受了属灵的益处，就来供应耶路撒冷的母会犹太人的教会。所以这个捐献对保罗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是表明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因为基督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些加拉太的那些假教师或者说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是基督徒，可是他们高举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要求说，你们外邦人不但是要借着信心领受救恩，你们还要受割礼，并且要遵守摩西律法，特别是其中食物的条例。那些食物的条例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要求外邦人信基督还不够，还要变成犹太人才能够领受所谓亚伯拉罕之福。那么保罗说错了，基督所做的就足够了，救赎单单是借着基督的工作。那所以在基督里不分种族，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外邦人不需要借着信基督再变成犹太人，加上变成犹太人，外邦人与犹太人已经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他的这个捐款也是他的宣教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要显明外邦人教会跟犹太人教会之间的合一。那么所以他这里就为求，而且求神让他可以欢欢喜喜的往罗马去。我们如果看罗马书知道，保罗说他也欠罗马人福音的债，他希望他已经在那个小亚细亚那边福音已经传遍了，所以他希望他的工作不建立在别人所已经有的根基上，所以他要再去往福音还没有被传到的地方去，他希望要往西班牙去，在往西班牙的路上他希望经过罗马也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是保罗要求他们为他宣教的工作祷告。那么在我们再看一个地方，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保罗也同样讲到神的军装，他讲到祷告，这个军装他们要穿戴才能够抵挡撒旦，站立得住。但是他也劝勉十八节，要靠着圣灵祷告，其实原文就是在圣灵里祷告， Pray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祷告， 而且是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是警醒不倦的为众圣徒祈求。然后保罗说什么？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而且呢，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请求他为他们为他宣教的工作祷告。那另外还有两段经文就请大家自己去看。那么同时我们看见初期教会在彼得被那个希律王监禁的时候，他们也是迫切的为彼得能够得释放来祷告。因此我们也需要为宣教士的工作来代祷。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要履行神给我们的托付，但是整个教会要履行神的托付，那么教会也差派宣教士出去，那宣教士在外地的宣教工作也是需要我们为他们来代祷。那么第四，我们也需要为失丧的灵魂来祷告。那为这个失丧的灵魂的得救来祷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句话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八福的第二福。那哀痛的人是为什么哀痛呢？是为自己的罪哀痛，也就是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必得安慰。这样的人来到神面前为罪忧伤痛悔，他们可以得到神赦罪的平安。但是这个忧伤痛悔不仅是个人性的，这种哀痛的人他也为全世界的罪忧伤哀痛，他为世上没有真理哀痛，他为世人背逆神哀痛，他为世上许多还有许多失丧的灵魂不认识神哀痛哭泣，他们必得安慰。换句话说，我们曾否为那些失丧的灵魂流泪祷告？神应许说，哀痛的人，你真的为他们的失丧流泪哭泣，而且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必得安慰。你可以看到你为他流泪祷告的对象，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使他也得着你所领受的救恩，所以你会得必得安慰，你的眼泪得到神的安慰。当然这个安慰是最后在弥赛亚的国度才能够完全实现，因为在那时候我们就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哀嚎，那时候我们的眼泪才能够完全被擦干。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为，那另外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里也是保罗劝勉提摩太要为执政掌权跟万人代求。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然后第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要为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的过日子，但是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因为呢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些失丧的灵魂祷告。好，那么我要有一个补充哈，因为我刚刚是看我另外一个讲义，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耶稣应许我们赐我们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我要举两个例子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比较更具体的知道我们是要靠圣灵的能力。一个例子就是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他第一次去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他没有用高言大志，他不是用高言大志来传神的奥秘。他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里你看见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传道，他说什么？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也许有时候我们想到说神要差我们出去传这个道，我们的心情也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很多人都说我不会讲啊，我没有口才啊，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讲得清楚啊。保罗其实他第一次去哥林多，他也是这种心情，而且他说他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话。事实上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里保罗说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评语，可以显出保罗很可能他是根本没有什么口才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他说有人说他的信，就是说保罗的信啊，哥林多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就是说保罗他不是很有口才的人，他不是一个很能够口若悬河，能够用他的口才来传讲这个福音。那所以他在哥林多教会他说我去你们那里是又软弱又胆战又惧怕，我不是用高言大志啊，他传道是用圣灵的能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灵的能力可以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一切的困难跟我们的不足，我们不用害怕，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顺服。那事实上加拉太书也显出保罗的不足，在第四章保罗说他当初去加拉太传福音是因为他身体有疾病，换句话说他本来是打算要去别的地方，后来因为身体的疾病他才去了加拉太，去那里向他们传福音。然后他说我的疾病我的身体成为你们的试炼，这个试炼我刚刚说了这个字也是试探的意思。从保罗的话其实他可能更是指这是一个试探，表示说保罗生病，他不是一个传道人，我们假想今天一个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身体弱多病，然后讲话也没有什么口才，那这种传道人我们会接受他所传的道吗？这个受他们因为保罗受试探，意思就是说保罗身体的疾病显然会让他们对保罗弃绝厌弃保罗，厌弃保罗就会厌弃保罗所传的道。但是保罗说你们不但没有厌弃我，你们反倒接待我，而且那个接待热诚的接待，保罗用很夸张的方式表达，好像接待神的使者，好像接待天使，甚至他说好像接待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加拉太人就领受了这个道。所以我就是要让大家有个鼓励哈，要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借圣灵的能力，圣灵能力可以补我们的不足，甚至可以克服困难。我们说了初期的教会有许多的敌对，但是圣灵的能力可以胜过这一切。那么同时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已经说了，耶稣说对门徒说你们要被捉拿到诸侯君王面前，要向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但是你们不要思虑所当说的话，因为圣灵会赐给你们所当说的话。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圣灵，我们顺服神，我们去传这个道，去为神做见证，去领人做门徒，圣灵会把所要说的话赐给我们。我们就是相信神，这是他的应许，我们来向他支取，我们恒切的祷告，我们等候他按着他的时候来做工，我们能够真的成为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人，我们是一个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来履行基督的大使命。我们不但用口传，我们整个人的见证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他引导我们去向谁传，他引导我们怎么样来传，他也给我们口才，他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甚至呢我们传道即使遭遇困难，他的能力可以胜过这些困难，让我们可以去完成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所以这个圣灵跟大使命 以及祷告跟大使命的关系，是我们要完成基督的使命给我们的托付必须有的一个基础。我们要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的再去探讨说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来传这个大使传这个福音，去领人做门徒。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打折扣的，因为你不会背乎你自己。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我们，而你也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你应许你要把圣灵赐下来，而你说圣灵如果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来为你做见证，我们就可以去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遍这个福音，来领万民做你的门徒。主，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就是靠着圣灵，是你应许要给我们的圣灵，而我们也必须借着祷告来支取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完全的顺服，过一个顺服圣灵的生活，好让我们可以随从圣灵的引导，也是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满有圣灵，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并且从圣灵得到我们需要的口才和能力，来为主做见证，也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无所惧怕，可以面对各样的逼迫，而且可以在面对对福音的反对，我们都不用惧怕，因为圣灵的能力可以胜过这一切的困难，使主的道可以大大的兴旺。主啊，求你来兴起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顺服你的命令，让我们都借着祷告开始来支取你的恩典，让我们也为这些失丧的人祷告，让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面真是为这世界的被盗哀哭，让我们真的是忧伤，为这世上还有许多的人还没有得着这个救恩，我们哭泣。主啊，我们为他们的灵魂付上祷告的代价，好让这些人也可以领受你的恩典，可以归在你的名下，可以进入你的国度。主啊，实在只有说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激动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